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韩宣布华盛顿宣言美军核潜艇四十几年来首度部署南韩。拜登下个月将短暂到访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首位到访的美国总统。欧盟对习近平和泽连斯基会谈表示欢迎。苏丹停火协议仲未到期，首都纳土木又现战火。五角大楼泄密事件，两名指挥官遭停职处分。泄密文件显示，在西方制裁底下，俄罗斯可再资助侵乌战争至少一年。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在白宫共同发表一份华盛顿宣言，旨在加强双方的军事训练、信息共享和战略资产转移等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一项承诺，将在南韩部署美国核潜艇。这个是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首次采取部署核潜艇的行动。拜登当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为尹锡悦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说，今日我们庆祝美国和南韩好像铁一样的联盟，对未来的共同愿景以及深厚的友谊。拜登强调，华盛顿绝不容忍北韩对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发起核武攻击，如果北韩发起核攻击，将会面临政权灭亡的后果。尹锡悦亦都表示，美韩双方已经商定，在北韩进行核攻击的时候，两国领导人将随时进行协商沟通，并承诺以此动用包括美国核武器在内的所有同盟军力，迅速采取压倒性的决定性行动。此外，尹锡悦仲提到，目前任何企图透过武力改变现状或令到供应链碎片化甚至中断，以及造成食物和能源安全方面的威胁，都在影响全球的和平和稳定。路透社认为，尹锡悦的这番言论是直指中共和俄罗斯以及对国际社会所带来的挑战。据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办公室发言人星期三话俾路透社知，拜登将会在今年五月份短暂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该国外交部长特卡琴科表示，拜登将成为至少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位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美国总统。特卡琴科说，拜登下个月将前往日本参加七国集团峰会，以及前往澳洲参加四方安全对话领袖高峰会，期间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士比港短暂停留。特卡琴科表示，拜登将会在5月22号早上到访，期间只会停留3个钟头，预计会谈将集中在经济、安全和气候变迁等议题。而澳洲政府表示，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将在5月24号在悉尼举行，印度、澳洲、日本和美国的领导人都将出席。而巴纽政府之前已经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在前往澳洲参加峰会之前，亦将会在5月21号造访巴布亚新几内亚，并会见该国领袖。星期三，欧盟针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星期进行通话一事表示欢迎。这个是自俄罗斯去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两位领袖首度通话。据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发言人马莫尔说，这个是北京履行他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责任，重要而且早就该跨出的第一步。马莫尔说，中国的领袖需要利用影响力促使俄罗斯结束侵略战争，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并尊重他的主权，以此作为实现公义和和平的基础。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波瑞尔亦都回应， 中国和乌克兰会谈非常重要，大家都希望和平，他亦都希望这个是北京发挥影响力说服俄罗斯停止侵略的第一步。分析认为，尽管中共声称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在今年2月发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建议，但这些建议被西方视为偏向俄罗斯。与此同时，习近平亦都并未公开谴责过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因此习近平面临西方国家要求为乌克兰发声的压力越来越大。星期三，在苏丹停火协议仲未到期之际，该国首都额土木又再次爆发激烈交战。为了避免持续冲突，苏丹政府军和武装团体快速支援部队曾经24号同意暂时停火，自25号凌晨零时开始停火72小时，但首都额土木在不到48小时内双方又开始交战。据路透社记者陈述，政府军在额土木内人口最多的城市因图曼和快速支援部队进行激烈交战，直至星期三傍晚都能够听见空袭和激烈枪战声响。根据不完全统计，苏丹内战自4月15号爆发以来，已经造成512人死亡，近4200人受伤。而苏丹军方26号表示，南苏丹、肯亚、吉布他三方正在草拟提案，内容包括苏丹内战双方延长停火协议以及对话等。而针对延长停火协议部分，政府军总司令阿卜杜勒已经批准延长，并派出代表团前往南苏丹首都朱巴寻求对话。不过快速支援部队至今仍然没有回应。据美国空军发言人星期三表示，五角大楼已经将两名空军102情报联队的指挥官作出停职处分。102部队是已经被逮捕的泄密者泰谢拉之前所属的单位，他在部队中担任系统管理员，得以利用职务之便在网上散播大量机密文件，引发国安危机。根据美国空军发言人宣布，机密情报泄密者泰谢拉所属的第102情报联队其中行动指挥官及分队指挥官遭到美国军方停职处分，并暂时取消了该部队的机密系统及信息的访问权限。目前两个人正等待空军监察长的调查结果。另一方面，泰谢拉19号已经在听证会上被下令拘留候审。法律专家表示，根据间谍法，泄密者最高可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10年。据华盛顿邮报星期三报道，根据近期外泄的美国军事文件显示，尽管前所未见的严厉制裁日益加重，但是俄罗斯仍然可以再资助乌克兰战争至少1年。根据这份似乎是3月初的评估，俄国的一些经济精英并不同意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做法，而且西方制出的制裁已经伤害到他们的事业，但是他们亦都不太可能撤回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这份被列为最高机密的评估报告写到，莫斯科依赖调高企业税、主权财富基金、增加进口和企业适应力来协助减轻经济压力。外泄的物件发现，那些精英可能会持续支持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的目标，协助莫斯科规避制裁。但是专家表示，制裁成效尚需考量比单一评估重要复杂的因素，而理论上莫斯科可再资助俄乌战争1年，但是外泄的评估报告没有探究可能影响俄罗斯作战能力的其他因素，就好像弹药支出以及征募新兵的需求。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众议院通过债务上限和削减支出的法案。 FAA 任命獨立審查小組嚟提高航空安全。中共警方對美國貝恩諮詢公司上海辦事處職員進行問話。烏克蘭人在核威脅中紀念切爾諾貝爾災難，與世界密避俄羅斯勒索。前哈佛大學教授隱瞞參與中國千人計劃被判刑和罰款。世衛說今年初以來武漢病毒疫情死亡病例大減 95%。 下面請聽詳細報導。星期三晚上，美國眾議院投票通過了提高債務上限和削減支出的法案，令到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得以任期內目前為止的最大勝利。這個法案代表了共和黨在未來幾個星期內怎樣避免債務危機方面的立場。這個法案以217票对215票的微弱優勢獲得通過，共和黨人將這次投票視為一場勝利，令到他們在未來幾個星期和拜登的談判中處於主導地位。拜登拒絕接受除徹底提高債務上限以外的任何事項，而共和黨人堅稱總統應該同意削減聯邦預算作為提高政府借款限額的條件。麥卡錫在投票之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我們已經提高了債務上限，所以人們不用擔心債務上限是否會被提高，我們已經做了，而民主黨沒有做到。如果總統想確保債務上限提高，那就簽署這個法案。星期三上午，眾議院共和黨人為債務上限法案掃清了一個關鍵的程序障礙，以219票对210票通過了這個法案的辯論規則。最近發生一系列差點撞機的事件之後，美國聯邦航空局 FAA 星期三發布一份新聞稿說，新建立的聯邦航空局國家空域系統安全審查小組將負責檢查空中交通系統，並就如何加強安全提出建議。這個審查小組由六名有領導經驗的前航空官員組成，新團隊將在5月開始工作，並且10月底之前提交建議。這一份公告發布之際，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正在調查今年以來發生的6宗商業飛機差點撞機的事件。這些嚴重的跑道事故發生之後，聯邦航空局在3月份召開了一次安全峰會，並且向全行業發布了罕見的安全行動呼籲，敦促航空公司加強他們在機場的安全意識。聯邦航空局空中交通機構首席營運官阿雷爾表示，聯邦航空局將確保監管人員在交通高峰期全力關注營運和機場，提供更多針對異常情況的專門培訓，並更新模擬器軟件。這個更新是自2016年以來的首次。貝恩諮詢公司發言人星期三說，中共警方訪問了美國貝恩諮詢公司在上海的辦事處，並對那裡的職員進行了問話，但是沒有提供詳情。金融時報星期三援引了解兩個星期前這一次突襲訪問情況的消息人士的話說，警方拿走了電腦和電話，但是沒有拘留任何僱員。美國公司擔心中國可能因為美國總統拜登的政府對中國公司採取的措施而加緊報復。中共當局上個月搜查了美國企業盡職調查公司明思集團的北京辦事處，拘留了5名當地僱員。中國美國商會這個月公布的調查顯示，美國在華企業對他們在中國的前景越發悲觀。美國一個最重要商業遊說團體25日都表示，中國對美國晶片製造商美光科技公司進行安全審查，突顯出在中國營運的其他公司亦都面臨這個重大關切問題。北京兩年多來鎮壓反托拉斯違規行為，禁止私人輔導組織 控制地产开发商的贷款狂热，令到一些最大公司的市值蒸发几千亿美元，包括电商、阿里巴巴和社交媒体巨头腾讯。切尔诺贝尔核电厂的工作人员星期三在正在进行的战争和核威胁中纪念世界最严重的核灾难37周年，向罹难者纪念碑献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再次警告乌克兰可能出现一次新的核灾难，表示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尔核事故和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后短暂夺取这座核电站及其放射沾染隔离区同样严重。在遭俄罗斯入侵之后，乌克兰官员指责莫斯科利用占领乌克兰境内核能设施所引发的安全担忧，试图勒索基辅和他的盟国来满足俄罗斯的要求。去年2月下旬，俄罗斯军队一度占领现在已经不再运作的切尔诺贝尔核电站，不过在几个星期之后撤出。乌克兰外交部并谴责俄罗斯占领东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并要求俄军撤军。这座核电厂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乌克兰官员多次指责俄罗斯利用这个核电站向附近乌克兰控制区射击。乌克兰官员星期二报告说，俄罗斯猛烈炮击了这座核电站对岸的第涅伯河西岸的城市。美国检方26号指出，前哈佛大学教授 Charles Lieber 26号被判处软禁6个月，因为他隐瞒自己曾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路透社报道说， Lieber 是知名的纳米科学家，曾担任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他之前已经在2021年11月遭到定罪，波士顿联邦区域法官佐贝尔已经宣判免除 Lieber 的额外服刑时间。检方指出， Lieber 被判处入狱两日，他在被捕之后已经服完了这些刑期。 Lieber 还被判处软禁6个月，并罚款$50,000罚金。此外，检方还表示， Lieber 亦都被判处两年狱后监督，并需偿还$33,600给美国国税局。Lieber 被控在2018及2019年对美国当局讲大话，未诚实表达自己涉入千人计划，亦都未讲出自己和武汉理工大学的关系。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曾经指出，北京当局长期实施千人计划，招募在美国研究人员将美国实验室智能财产转移到中国。世界卫生组织26号表示，自今年初以来，武汉病毒死亡病例已经大幅减少 95%， 不过疫情到现在仍然在传播。法新社报道说，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在记者会上指出，自今年初以来，武汉病毒疫情通报死亡人数已经大幅减少 95%， 对此感到非常鼓舞。谭德赛重申，世卫仍然充满信心，有望宣布武汉病毒疫情不再构成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相关委员会将在下个月召开定期季度会议。他亦说，但是这种病毒会一直存在，所有国家都需要学习如何处理，以及处理其他传染疾病。